炮弹打歪，激怒美国和德国。拜登说俄国要付出代价。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人倒戈，十月惊奇真是来了。亲俄黑客发起网攻，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大机场网络中断。美国看住边个挺俄罗斯，联合国将记名投票反对入俄公投。纽约中城首届国际美容医学研讨会开创革命性美容医学中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克里米亚大桥8号被炸之后，10月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拜登发声明谴责，并誓言美国及盟友将继续令俄国付出代价。而普京亦不甘示弱，第二轮报复袭击又开始了，11号进行更多轰炸。而普京的举动不但暴露了军事上的大问题，还惹怒了全球对他动手。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了第一波报复行动，80几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多个城市，包括首都基辅等8个城市的平民住宅和非军事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21号乌克兰全境再度响起防空警报，普京又发动第二波导弹向基辅乌南大港、奥德萨、西部城市日托米尔等多个城市开火。扎波罗热一夜就被轰炸15次，学校、医院和民宅都被击中了。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泽帕尔发推文显示了扎波罗热的惨况，很多建筑物已经被炸成残垣断壁。拜登10号谴责俄罗斯的袭击，他说这些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再次证明了普京发动非法战争的彻底残暴性。俄军的最新袭击只会进一步强化美国与盟友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拜登说我们将继续让俄罗斯为此付出代价。他还强调我们亦再次敦促俄罗斯立即结束这个无端的侵略，将军队撤出乌克兰。显然美国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亦是停火的唯一出路。10号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格兰迪警告说俄罗斯飞弹如雷雨般袭击基辅和其他城市，有民众拍低了俄军导弹来袭时的画面。因为俄军导弹数量太多，所以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不能够完全阻拦，这个让西方国家是否提供防空系统再次成为焦点。另外俄军的袭击效果亦暴露了无法精准打到目标的弱点，而这个会增添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恐怕令战争升级。俄罗斯对基辅内的舍夫钦克地区发了3个导弹，这3个导弹的落点距离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大概只有1000米左右，理论上3枚导弹可能是奔着泽连斯基去的，但是却打到了总统府附近的3个地方，而且这3个地方都距离总统府有1000米，等于3个导弹全部都打歪了。另外还有1枚导弹亦打歪了，差点打到了德国驻基辅的大使馆。对此时评人张天亮教授分析，1990年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精确制导导弹已经是指哪里就打哪里了，而俄军3个打总统府那么大的目标导弹竟然都打歪了。弹道导弹偏几十米有可能，但是偏1000米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张教授说如果导弹偏了，将德国领事馆炸了，等于对德国宣战或者是不宣而战。另外导弹命中民用设施，好像幼儿园、学校之类的，造成平民伤亡。国际社会认为这个是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張教授話：依個係俄羅斯非常愚蠢嘅做法，亦暴露咗俄羅斯成個從情報系統到導彈嘅精確度都係唔得嘅。有網友諷刺話：導彈打準咗仲好，打唔準先可怕。普京瘋狂嘅報復行為，只會招致全球對自己圍剿，等同於自殺。果不其然，俄羅斯嘅導彈咁樣一炸，反而令西方盟國更堅定團結支持烏克蘭。美國、德國同其他國家打算提供俾基輔長期要求嘅防空系統。德國決定將喺幾日之內向烏克蘭提供首套現代防空系統。而白宮亦表示，拜登承諾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自衛所需嘅支持，包括先進嘅防空系統。法國總統馬克龍亦承諾將援助烏克蘭六門新嘅大威力車載榴彈炮，仲要設立一個規模1億歐元嘅基金，讓烏克蘭直接從法國公司購買軍用設備。普京已經將自己逼入死角，但是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10號態度放軟，表示俄羅斯願意同西方就烏克蘭戰爭進行對話，亦唔會拒絕美國同俄國兩國嘅元首喺下個月20國集團 G20 峰會期間會面。俄羅斯嘅行動令人諗起日前中共喺台灣周邊發炮彈，卻打到日本海域嘅問題，最後導致日本更堅定地和美國形成聯盟。觀眾朋友，你覺得普京行到這一步應該怎樣收場？請你留言講下你的想法。民主黨2020年的總統候選人加巴德10月11日驚人宣布，他將退出民主黨，並要求有獨立意識的民主黨人加入他。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十月惊奇了。这位来自夏威夷，在美国众议院任职4届的前国会议员，11号上午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和一段影片。加巴德说：我不能够再留在今日的民主党了，这个党现在完全被一个由懦弱的象征主义驱动的战争权贵集团所控制。而他們通過將每個問題種族化和煽動反白人的種族主義來分裂我們，真正在這裡破壞上帝賦予我們的自由。他說這些人敵視有精神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保護罪犯，而犧牲守法的美國人，並且開放邊境，還將國家安全狀態武器化來對付政治對手。他說最重要的是將美國人越來越推近核戰爭。他說：我相信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幸的是今日的民主黨沒有這樣做。他還呼籲那些有獨立意識的民主黨人和他一起離開民主黨。他說：如果你不能夠再忍受所謂覺醒的民主黨思想家將我們國家帶去的方向，我邀請你加入我。現在離11月8日的中期選舉只有28日了，所謂的十月驚奇就是在十月裡面可能改變政治環境和選舉進程的動盪事件。比如2016年在總統大選前11日，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宣布 FBI 正在重新調查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子郵件服務器的不當行為。很多民主黨人認為希拉里輸給川普都是科米的調查造成的。十月驚奇會有幾大影響？有人認為在選前民主黨主掌的1月6日委員會及司法部可能會在最後一個禮拜搞些什麼來搞動共和黨的優勢，但通貨膨脹、核危機、石油價格、天然氣價格、工資及邊境問題等可能先是人們會持續關心的話題。據國際金融貨幣的講法，2023年全球可能面臨經濟衰退，而美國人已經認為拜登政府正在帶領美國走向錯誤的方向。觀眾朋友，你認為加巴德退出民主黨會引起什麼風浪？如果你投票的話，會關注美國的哪些問題？ 請你在留言區一起傾下。親俄黑客團體撒網 QNET 疑似10月10號對美國主要幾大機場的網站發動網絡攻擊而出現死機，所幸時間不長，而且大多已經恢復正常。據法新社報導，美國幾大城市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亞特蘭大、鳳凰城和聖路易等城市的機場網站都受到干擾，被人以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的方式造成電腦死機。不過目前只是影響機場提供大眾服務的網站，即航班和服務資訊業，機場的營運並未受影響。據報導，名為撒網的親俄黑客團體發表了一份網攻清單，鼓動對清單所有網站發出攻擊。 DDoS 攻擊是靠黑客將海量的垃圾郵件或者消息流量灌爆進入目標服務器，使系統不堪負荷而死機，但通常沒有實質的破壞力。亞特蘭大哈茨費特傑克森國際機場星期一表示，10號一早的事件一度導致民眾上不到網，機場官網現在已經正常運作。撒網群組上個禮拜已經宣稱是他出手攻擊多個美國政府網站，包括科羅拉多、肯塔基和密西西比州的政府網站，及7月對美國國會網站的攻擊。他還說已經將矛頭對準其他反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國家。據普京的劇本，俄羅斯擊敗美國的秘密計劃一書的作者柯弗勒說，普京試圖通過向美國人施壓，迫使美國停止對烏克蘭提供軍援，而破壞美國社會的正常運作及加深美國人的痛苦，這個就是普京策略的一部分。美國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發言人說，我們正同受影響的單位合作，並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協助。據路透社等外媒11號報導，聯合國大會將於11月12日到13號就西方國家提出的譴責頓涅茨克等4個地區入俄公投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而美國亦在看著到底是誰個挺俄羅斯。普京9月30號簽署了4個地區加入俄羅斯的條約，同時聯合國安理會就美國和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反對烏東四地進行入俄公投的決議草案進行投票。關於表決方式，西方國家是要求進行公開投票，亦就是大會將會記名投票，而俄方反對，說鑑於美國和盟友對其他成員國施加巨大壓力，投票應該不記名表決。塔斯社報導，之前俄羅斯是希望聯合國大會考慮對決議草案進行不記名投票，然而在10號的辯論開始之前，阿爾巴尼亞提出了關於對決議進行公開投票的建議，聯合國大會亦接受了這個建議。在聯合國193個成員中，有107個國家贊成進行公開表決，有13個國家反對，另外有39個國家投了棄權票，其餘國家沒有投票，其中包括俄羅斯和中國。聯合國作出這個決定之後，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瓦西里·涅邊賈努說，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出這樣的表決方式就是雙標，他指責聯合國大會主席操縱聯合國大會程式，不按照舉行會議的流程讓俄羅斯發言。針對俄方的批評，法新社說，聯合國大會發言人保林娜·庫比亞克表示，採取這樣的程式首先需要成員國投票。報導稱，西方國家將借住這次投票的機會告訴莫斯科知，他們現在正在面臨國際孤立。一名美國官員說，這個禮拜的首要問題就是看看到底誰個將會投票支持俄羅斯。位於紐約上州的北方醫學中心 十月七号举办首届国际美容医学研讨大会，来自韩国、印度、欧洲及美国本地的多位知名美容整形外科医生及整合医学专家，畅谈目前整形外科的趋势和发展，并介绍了一种独创的模式 SY 美容医学中心。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世界级的美容医学和整形外科的中心。北方医学中心总裁及 SY 美容医学中心共同创办人杨景端医生介绍这个中心与众不同的特色，不单止从外表，而且从结构上为我们的病人带来他们喜欢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营养和健康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帮助，特别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能量水平上亦俾佢哋提供帮助，喺呢方面针灸同埋中药有好好嘅作用。喺心理上，因为精神嘅力量好重要，所以我哋对佢哋喺心理同埋精神上帮助同埋支持，呢啲加喺一齐就叫整合医学。杨景端医生话：呢个实际上就系四维医学嘅概念，结构医学、生化医学、能量医学同埋灵魂医学。纽约整形外科医生杰弗里·雅格拥有超过25年的临床经验，荣获美国整形外科委员会认证，亦是 SY 美容医学中心的共同创办人之一。他认为将美容医学和传统中医替代疗法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治疗病人，而不是只注重外表部分，最后的结果将令人更满意。这个对美容医学界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认为这个是对美容医学具有革命性的。随着它的发展，我认为人们会适应这种模式，因为他们会发现这个是更好的一种方法。停下来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认为美容手术是魔术棒，会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这个将使病人的满意度更高。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医学专业人士为主的与会者，中城市长约瑟夫·迪斯特法诺在欢迎酒会上发言致贺，表彰北方医学中心及其新成立的 SY 美容医学中心对这个城市和当地社区的贡献。北方医学中心的专业信誉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们很喜欢，我们喜欢这些团体的诚实和诚信，我们亦好喜欢这些项目开启之后发生的事情，带来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顶尖的专业人士享受这个研讨会。这个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崭新的愿景，我们都为此感到兴奋。迪斯特法诺市长还表示，市府将积极配合进一步扩展北方医学中心校区。我们有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和整合医学专家，他们的结合会令我们的中心很有特色。杨景端医生透露， SY 美容医学中心预计明年初在曼哈顿，明年中旬在纽约中城开始向有需要的病人提供临床服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